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以赛亚书58章11节经文提到，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感谢神，透过每天的灵修，我们可以与引导我们的主相遇，学习如何敬畏他，尊荣他，为他而活。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天路历程。我们思想天路历程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章，从32节到12章的第二节。希伯来书11章32节到12章第二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永恒的答问。
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永远不必担忧？名和利那天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又存在在耶稣基督，跟随他的人心间。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试问谁能支配将来，才足够能使你满足永久？试问就算拥有一切，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人世间变幻无穷，变幻今朝多少光彩，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不朽的生命永存在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跟随他的人心间。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的主宰。
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二节到第十二章二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我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二节到十二章的第二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经文说道：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天路历程。我在旷野里行走，来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个洞穴，我就在那儿躺下睡着了。在沉睡中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梦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站在那儿，背对着他自己的家，他手里拿着一本书，背上背着一件看来很重的东西。我见他打开手上那本书念着，他一面念一面不住地流泪，浑身颤抖，后来实在控制不住，他发出一声悲伤的呼喊：我到底该怎么办呢？在极度痛苦中，他转身回家去了。回到家以后，他强自压制着，免得他的妻子儿女发现他的悲痛。可是他不能长久保持缄默，因为他的烦恼越来越厉害了。终于他隐忍不住把他的心事告诉妻子和儿女，对他们这么说：我的老婆孩子，我是你们最亲的家人，可现在我身上仿佛有千斤重担。你们知道吗？我被警告，我们住的地方有一天将要被天火烧成灰烬。在这样可怕的大灾难降临时，我自己、老婆你和你们，我可爱的孩子们，我们都将同归于尽，除非我们能找到一条活路。可是 到如今，我还是想不出什么办法。他家里的人听了这番话，都很诧异。倒不是因为他们相信他的话，而是他们以为他神经错乱了。因此，等到傍晚天快黑的时候，他们希望他能好好睡上一觉，让自己神经镇静下来，就劝他上床去睡觉。但对他来说，黑夜和白天同样烦恼，因此他不但睡不着觉，整夜辗转难眠，都在叹息流泪。天亮了，家人来看他，要知道他有没有好一点。他摇着头告诉他们，比之前更糟。他又开始向他们发出警告，说的话跟昨天一样，可是家人不想听。他们狠下心来，开始用强硬的态度来对他，希望他能恢复正常。有时他们嘲弄他，有时骂他，有时根本不理他。他只好回自己房间去为家人祷告，满心怜悯他们，同时他也为自己的痛苦寻求安慰。他还是时常独自在田野徘徊，有时候看看书，有时候祷告。就这样过了几天，有一天我看见他在田里走着，照常看着书，看着看着又露出痛苦的表情，又像往常一样大喊着，我要怎么样才能得救呢？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惧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今天我们思想天路历程这个题目。十七世纪英国一位敬虔的基督徒本人约翰，在监狱里写成了《天路历程》这本书。这是一本用寓言比喻的方式所写成像游记一样的书。在英国出版后，本人约翰在世之年就已经销售十万册。这本书是用神奇而优美的比喻说出人类内在和外界试探跟挣扎，令读者发出对人的同情和对神的敬畏。整本书在描述一位名叫基督徒的人，游历各处以寻求真道，后来抵达天城的历程。相信本人约翰在写的时候，有神给他特别的智慧，圣灵引导他，让他写下这本不朽名著。天路历程对读的人有极大的启发，因为本人约翰对于人性和人生是用寓言这样的形式来描写，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很容易把自己带入故事的情节中，在不同的场景里反省自己的灵性光景。相较于中国的西游记，天路历程更像圣游记，因为盟主呼召的圣徒在成圣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艰难，如何靠主一一度过。本人约翰以补铁锅为业，所受的教育有限。他曾说，我的祖先是低下微不足道的一代，我的富家是我们这块土地上所有家庭中最卑贱的。但是勤读圣经让他充满了从神来的智慧。英国当局以未经许可传教为名逮捕他，把他囚禁长达十二年之久。但本人约翰不灰心，主既然晓谕众先知并加增默示，借先知设立比喻，他就照主给他的感动写下天路历程。在贝德福的监狱里，他说， 在我生命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入神的话语中。有些意思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看明白的，在监狱里他的光向我照明，主耶稣基督也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真实。在这里，在监狱中，我实在的看见他，觉得有他的同在。天路历程的预言让读者能够把自己的属灵旅程和基督徒的旅程相对应，并从中获得激励跟帮助。因为文中多处引用圣经，让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部灵修指南。从三月份起，每逢周六，孙大中要以天路历程的内容为讲题，一一跟大家分享，希望我们珍爱这本基督教文学中的瑰宝。第一章，本人约翰提到，当我在这世上的旷野中行走，来到一个有洞穴的地方，在洞穴里我躺下睡着了，熟睡时我做了一个梦。虽说是做梦，其实本人约翰讲的是自己。据他自己回忆，他开始上贝德福的教堂听季福德牧师讲道，对罪跟神有了挣扎。他想要逃离地狱，却仍旧享受最终的生活，并发现难以舍弃。一个主日，他正在村庄草原上玩游戏的时候，仿佛听见内心有声音对他说，你愿意离开你的罪行而到天堂去吗？或者你仍然持有你的罪而下到地狱？他一时震惊，开始了他天路的初步探求。本人约翰以洞穴暗示他所在的牢房，他被囚禁牢里的时候依然殷勤传讲福音。他是一个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忠心跟随主的门徒。想象本人约翰的十字架，就是当他被囚禁在牢里的时候所承受的孤单与亲人分离的痛苦。但本人约翰遭受监禁没有让他苦不堪言，因着相信耶稣基督给他带来支持跟转化的能力，他反而将他的不幸遭遇当作一项神圣的使命。由于主的恩典，他将个人的悲剧转化成令人惊奇的胜利。他定睛在救主耶稣身上，从主那里支取力量，开始了天路历程的写作。在他的笔下，那个衣衫褴褛负担沉重的人就是有罪的世人。以赛亚书64:6经文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诗篇38:4，诗人说，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如同重担借我担当不起。这个人的麻烦似乎是在他发现一本书的时候开始的，那本书就是圣经。从圣经上他得知将来不能逃脱的审判。本来他跟大家一样，随着肉体的情欲走自己的道路，直到这本书里头的真相刺入他内心深处。正确的说，神的道让他动了敬畏的心，他开始苦恼了。他因为神的话而战惊。以赛亚书66:2，神说，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凡神所拣选预定得永生的人，就会对神的话语抱着深切的尊崇和认真的态度。而神看重这样的人，并且要看顾这样的人。因神的话而战惊的心是一个人灵魂蒙福的证据。神的言语发自永恒，信从或是拒绝，战惊或是轻慢，神在预定得永生的人心里动了善功，让他读经的时候心里感到不对，感到了战惊，现在想要抛弃这本书来换取比较轻松有趣的书阅读，已经太迟。 因为神已经在他心里动了善功，尽管他有痛苦，但圣经的影响力已经开始展现在他心中。他不再拥有圣经，而是圣经拥有了他。神的道就像两刃的利剑，使人看见自己的罪。我有罪要受审判，我要下到地狱，我该怎么办？我要如何逃离那将来的审判？这样的领悟会像沉重的负担压迫在一个人灵魂上。不过神也会使用他将我们带入他救赎的恩典里。神催促我们寻求他。这个可怜的人在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以后，他的家人没有给他任何帮助，他们没有去读他那本书在说什么，或关心他想要怎么做，他们抱着的是日光之下的思维。信主前你通宵达旦打牌，没人会说你什么，但如果你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在灵修默想，你的家人就预备找医生去治你的病，说你疯了。你为主一热心，他们就说你癫狂了。这世界是偏差的裁判，只赞许属乎他自己的，却严厉对待神的儿女。就像亮光是好的，不过我们置身于黑暗中一阵子以后，亮光却可能让我们一时难以适应，但要有耐心，陌生感最后会渐渐消失。这个基督徒他的家人就像很多拒绝耶稣的人一样，他们认为他的亲人不正常了，他们拒绝考虑他的想法，只想尝试将他拉回他们以为正常的生活状态。当他们努力无效之后，就开始变得冷酷。你信主的时候，家人会不会有这样的反应？亚西西的圣方济各在皈依基督之后，跟他的父亲完全疏离。印度圣徒孙大信信主以后，家人不但跟他断绝关系，还在他的饭里下毒，要毒死他，这么恨他。耶稣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当故事中的那个人转身背对着自己的家的时候，他心的定位方向已经注定了，他的心是向往天城的。当你开始慕道的时候，开始受不信主的家人的嘲讽，他们没有改变，问题是你改变了。很多人在遇到这样的困难，这样压力底下会选择放弃，但神的话语会提供我们让我们坚持下去所需要的力量。基督徒要逃离索多玛、俄摩拉所象征的将亡城，因为时候将到，天火将要降下烧灭这些城。之前英国伦敦发生大火，或许给了本人约翰灵感这么写，加深读者的印象。当施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一个在信仰上找出路的人就会留意出路在哪里。就在使徒行传2:38，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如何消除那很重的东西，罪恶感呢？神的指示已经来到，他说，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让我们带领还未信主的家人好好的来明白神为人预备的奇妙救恩。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圣城。
昨夜我在睡梦中做了一个美梦，我站在旧耶路撒冷，在圣殿的旁边，我听见孩童欢唱，歌声四处洋溢，仿佛天使的歌声自天悠扬响应，仿佛天使的歌声自天悠扬。 相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众臣们起欢唱，何塞纳在至高。梦境转变，街道寂静无声，不再听见孩童声欢唱着。何塞纳，太阳忽然暗淡无光，清晨寒冷无霜，只有十字架隐隐显现，孤立寂寞山上，只有十字架隐隐显现，山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听天君高声唱，何塞纳在至高处，何塞纳归君王。转变新天新地出现，我看到天上神城在宁静的岸边，上帝荣光照耀街道，城门大大敞。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叫我们知道怎样信你得救，怎样走好天路，赐福我们这一季天路历程栏目的开播，向我们施恩，在我们各自的天路中引导我们。主啊，你知道谁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谁在为你的名受羞辱，为你受苦，愿你赐下安慰，叫我们不灰心丧胆。因为进入你的国，我们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愿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走向天城。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53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道